上个星期呢，我们开始了这个《启示录的》的研读。好，所以这个接下来的几个，我看要几个月吧，要几个月，我们都会一直待在《启示录》。好，上个星期呢，记得吗？我们只是对《启示录》做了一个介绍。介绍就是这个启示录是它的目的是谁写的，它的目的是做什么等等，你们记得吗？它的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介绍一位人士，就是介绍耶稣。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接着讲的呢，就是启示录的问候。我们都知道嘛，写信啊，现在很少人写信了哈、
哦。
电邮了哈。阿广还有没有写信啊？
对。
哇，连阿广都没有写信，我们也是很少。啊，现在 email， 就算有些人写电邮，还有那个传那个简讯嘛，就是简单嘛，对吗？所以很多人。写简讯，他们不会说一开不会有什么问候啦，什么什么，就是有话直说那种的，马上就是写的。所以很多人写信呢，甚至电邮呢也是一样，有什么东西要讲，马上就是嘣讲出来了。好，所以这个问候呢很少了。以前呢，照理呢，写信呢是应该要有这个所谓的问候。问候就是说好像写信我记得好几年了，我父亲去台湾，然后去那边写了一封信回来，哇，他还有写什么亲爱的什么说我妈妈啊，孩子们啊，我在哪里还好，什么，还有一些问候。所以信呢，信书呢，都是有不同的部分，可是最主要开头的那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问候，不是说吃饱了没有啊那种问候，我们很喜欢问吃饱了没有啊，一点了吃饱了，你看你在吃也问你吃饱了没有，当然在吃啊，好，可是这种是一种客套话问候，所以开头呢通常是问候。所以呢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呢也是一样，约翰呢 Paul 你给管了，约翰呢在他的启示录里面呢也是要问候。所以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呢就是启示录的问候，他呢对读者的问候。我们要知道嘛，读者呢不是我们，虽然我们现代的圣经的读者，可是当时呢约翰所写给的读者呢并非是我们，对吗？肯定不是我们。他所写的是谁呢？他写给谁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次都要问到这个问题。保罗写以弗所书信是写给谁？哥罗西书信是写给谁？好，我们每次要问作者是谁，读者是谁。当然写给以弗所书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会友。那么启示录是写给谁的呢？我们在这个第四节就清楚地看到约翰写信给谁，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呢约翰写启示录呢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首先呢约翰就自我介绍了咯，他说约翰写信就是他自己啦。所以这个启示录的作者呢就是使徒约翰。有些人会问到，这个使徒约翰是不是在这个福音里的那个约翰啊，一样的约翰吗？对了，他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就是耶稣使徒们的其中一位。他呢就是一直陪同耶稣服侍3年半的那位约翰。他呢就是倚靠顺服躺在耶稣的在吃那个晚餐的时候躺在耶稣的胸口的那位约翰。他也就是耶稣所疼爱的弟子 约翰，就是那位约翰。好，现在呢，他亲自的问候他的读者，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好，亚细亚是哪里？亚细亚就是当今的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好，就是当今的土耳其。亚西啊，这个约翰呢，他不但提到那七个教会，他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就是那些读者，他还有说到呢，这个书信呢，虽然是约翰写的，可是接下来呢，他会说啊，还有其他的角色要向这七个教会问候。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其他的角色是谁，他们的问候又是什么。好，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呢，还没有看那七个教会，还没有，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看这七个教会，可是现在我们要看的呢，只是约翰的问候，还有那其他角色的问候。好，我们先来祷告一下，然后继续看。我们亲爱的天父，希望你会保佑现在这个讲道时间，让我们有从圣灵来的智慧来了解您的话语，甚至呢能从您的圣经呢学到您所要我们认识，要我们知道的真理。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阿们。首先我们看看来自父神口中的问候。第四节呢，约翰也继续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首先呢，约翰就介绍这个启示录呢，不但是他自己写的，他问候那七个教会，他也说来自父神那里呢有一些也向你们问候，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有关父神啊天父啊的两件事。首先在你们单子里呢，就看到他是永恒的。父神的永恒呢，约翰呢用三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你有看到吗？他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个第四节啊，你看到吗？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好，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什么意思？昔在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过去的，以后呢是他以后呢曾经是，这个今在呢当然就是现在啦，现在就是以后，以前他也是，今天呢现在呢也是，然后呢以后永在的意思就是将来的意思，他将来也是一样的。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以前他是，今天还是，以后也是的意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永远都不变，永远都不会变的。这样的神呢，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神。好，这样的神呢，是值得我们去信的神。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就说到，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神呢，永远不会变的，永远不会更变，永远不会转动的。好，再加上约翰呢也提到这个父神呢，他不但是永恒，他也是祝福。父神呢就是有两个巨大的祝福的源头，第一呢就是他的恩惠。什么是恩惠呢？恩惠呢，所谓恩惠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神的关切，加上他的仁慈，赐给那些不值得他给的，也赚取不到他的人。好像比方说，如果你有上班，你有赚一个工资，一个薪水，那么老板每个月给你一个薪水，为了就是你每个月所做的工作，那么我问你，那个是你应得的吗？当然吗？当然应得的，对吗？如果你这个月没有做到工，可能你生病了。OK， 不要讲 MC 啦，不要讲，可能你是没有的拿 MC 的，可能你的工作是没有的拿 MC 的，就是每天付的，好，有做就有赚，没做就没有赚的那种，好。可是你可能你不小心你生病了还是什么啦，一个月没有做到工，所以应该是没有的拿到薪水的，对吗？可是你病好了，你回去做工，老板说，上个月你没有来，可是我还是照样给你一个月的薪水。那么我问你，那一个月的薪水是你应得的吗？不应得的，对吗？不应得的。可是老板给你，这就是老板的恩典，就是你不值得的，没有去赚到的，可是老板说我给你，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好，那么神呢？神的恩典也就是一样，可是更高，更大，更充满祝福。他给我们的恩典呢，不是因为我们赚到的，不是因为我们人好，我们每次这个给慈善啊等等啊，我们实在好啊，所以我们赚到了。神说啦，你这样好，我给你恩，我给你，让你去天堂，让你得救。不是，我们能得到神的恩典呢，都是靠主耶稣的功劳，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都是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真成就。好，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保罗就清楚地宣布说，神使那不知罪，不知罪的是谁？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好，就是因为我们不值得神的爱，神的疼爱，神的救赎，可是呢，神呢叫那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顶罪，替我们顶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呢成为神的义，而能够得救。所以虽然我们赚不到，我们得不到神的恩典，可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争取的呢，我们得到了神的爱。这个保罗呢也在以弗所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不是我们赚来的，而是神呢凭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争取的呢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因信耶稣而收到神的恩惠的时候呢，我们结果呢便是第二点，第二个祝福，平安，平安。好，第二个祝福就是平安。世人呢，这个 Joyce 平安，世人呢以他原本 的这个罪性啊，原本的本性啊，是神的敌人，对吗？我们呢，我们原本的本性是罪人，我们原本的罪性呢使到我们都是神的敌人。但是当任何罪人呢做出抉择，放弃他的罪行，相信耶稣而得救了之后呢，他和神的关系便改变了。怎么改变了呢？便符合了，便在符合了。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解释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这个意思很简单嘛，就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跟这个神呢是不可以融洽的，神不可以忍受我们的罪。可是呢，当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的罪被宽恕之后呢，我们再次与神相合。好，所以约翰呢就在这里这个问候里呢传达了父神的问候，而这个父神呢就是充满恩惠、充满这个平安的神，他向我们、向这个读者呢大家问候。好，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组角色，另外一个角色向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问候，不只是神、父神，另外呢是谁呢？来自这个七灵，七个灵。我们看看第四节，再回去第四节，约翰说还有他宝座前的七灵，就是神呢他亲自向大家问候，还有呢他宝座前的七个灵。好，那七个灵是谁呢？是何人呢？是圣灵吗？是圣灵吗？有些人说有可能是圣灵，可是我们来讨论一下约翰福音嘛，第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在这个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他的使徒、他的门徒讲了，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跟他的门徒讲了，他说等我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我升天了之后呢，他已经求父了，父神说他升天之后呢，父神呢将派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一位照顾你们的一位保惠师，一位人物。那么这位保惠师呢就是永远与你们同在，甚至呢最后有看到吗，他要在你们里面，他会住在你们里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凡得救的人呢都会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时还没有，因为耶稣还在世上，他是说当他升天走了之后，父神将会派另外一位角色来住在信徒的心里面，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这位圣灵呢不是平凡人都会有的，他是世人呢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那么只有谁才能够接受呢？只有那些信耶稣而得救的人才会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好，为什么我要拿这节经文来跟你们讲一下呢？因为刚才我问了那个问题，七灵啊，那七个圣灵、七个灵啊，是圣灵吗？你看，如果呢，现在我们信徒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为什么呢？保罗啊，为什么约翰又会说，那个圣灵要跟你打招呼？那个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吗？你已经认识他了吗？为什么他又要跟你打招呼呢？所以有一点不大对，如果说是圣灵。另外呢，保罗也清楚地说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就是那些得救的人啊，我们的身啊，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心啊，就是圣灵的殿，就是圣灵所住的地方，这圣灵就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很清楚的，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既然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已经信耶稣，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怎么又能说圣灵呢，在我们跟我们问候呢？所以那七灵呢，不是圣灵。那七灵不是圣灵，还有另外一点，你们有注意到吗？第四节，约翰说， 在宝座前的欺凌，宝座前的欺凌。我问你呢，这个宝座是谁坐在上面呢？这个宝座，这个现在是天上这个天国的宝座，当然是上帝神坐的嘛，对吗？那么在宝座前的通常就是所谓的服侍神下属的职位，对吗？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欺凌呢，不可能呢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呢是三一神的跟其中一位，是跟神、跟神的儿子，还有是平等的。如果说圣灵呢是在宝座前变成是父神的下属了，那么就是错误了。所以这欺凌呢，凭着这个位置的这个解释呢，不是圣灵，不是圣灵。好，那我如果不是圣灵，那欺凌又是谁呢？那欺凌又是谁？好，我们用圣经呢来解释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接下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到，你要写信给这个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啊，一个来了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里提到欺凌了，这里又提到欺凌了。他说那有神的欺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接下来呢，第四章第五节又说到，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欺凌。又来了欺凌。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这个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欺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所以这三节经文呢都有提到欺凌。所以从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欺凌呢是什么。这欺凌呢是耶稣的，他们是在耶稣的管制下，他是在耶稣的管制下，他不是圣灵，他是在耶稣的管制下，是耶稣的好像下属。哦，他呢，这欺凌呢又好像火灯在耶稣的宝座前，好像七盏灯在耶稣的宝座前。另外呢，这欺凌呢也参与执行神的判决工作，执行这个神的判决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呢，这个欺凌呢不是圣灵，可是呢 很可能呢就是使者，是耶稣的，在耶稣的管制下也有特权参与这个神的判决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看到约翰呢他传达问候呢，就是来自这个欺凌，这个七个灵。好，所以我们看到来自父神、来自欺凌的问候，另外呢还有来自谁呢？来自耶稣的问候，来自耶稣的问候。第五节就读到，并那诚实所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另外呢约翰要给的问候就是来自耶稣的口中。首先我们从这节经文呢可以看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他的身份。这经节呢讲述有关耶稣三件事。第一，就是他是诚实见证。那诚实见证，什么是诚实见证？约翰福音对呀，这个门一不关上，哎呀，就是谢谢。 约翰福音呢，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在耶稣还未来到这世上之前呢，甚至是今天呢，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神，至今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可是呢，人怎么可以认识神呢？人如何的方式可以认识神呢？约翰就在这里讲了，虽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可是呢，从那独生子他呢，他表明，他把神呢给表明出来，他把神给表明出来，就是耶稣来到这世上呢，有一个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有一个目的，不只是要为世人而死，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世人认识神，要让世人呢认识神，要让世人呢知晓神的作为和做法，神的作为和做法。所以呢，他就是约翰所称的诚实做见证，他就是父神的见证。你们知道见证是什么吗？见证就好像证人这样子啦，证人这样子。好，好像有很多这个，昨天我才刚刚读到一个故事啊。他说，以前德国的那个希特勒叫什么名啊？希特勒，德国的那个希特勒，在他最后一年的时候，这个德国将快要败给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呢，希特勒是根据历史记载是自杀的，对吗？对吗？所以呢，他们就访问了这个希特勒的最后一位秘书，最后一位秘书。这位秘书呢，就是告诉那些访问他的人，当时的希特勒是怎样的。好，当时可能他是已经很这个垂丧了，或者很失望了等等，我们不知道，或者很害怕，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有谁知道呢？只有那位秘书知道，因为只有那位秘书呢，当时呢还在跟希特勒在一起，他每天服侍希特勒，为希特勒工作等等他，所以他知道希特勒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同样的呢，有谁见过神？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见过神。约翰都讲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谁见过神？耶稣。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神做见证。可是他做见证的方法呢，又不是说他来到世上，我来写一本书，我来告诉你神是怎样的，写一发书，然后每人买一本。不是，他是在他33年半的在世上活着33年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慢慢的把神父怀里的这个把神呢表明出来，就是从他的生活，从他的教导，从他的口中，从他的生活，慢慢的把神给表明出来，给表明出来，让大家可以大概呢看到神是怎样的。另外呢，当然是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神。所以呢，耶稣他首先来到这世上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神做见证。而箴言第14章就告诉我们，诚实见证人呢不说谎话。耶稣就是神的诚实见证，他不乱讲，他不说谎话。因此呢，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地球上那30多年里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呢，都切实的和可靠的代表展现父神，展现父神，让人类呢可以认识神。所以有谁要认识神，有谁要更加跟与神更加相密切关系呢？就是要看耶稣，要去见耶稣，就是要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就能认识神。 你跟耶稣更加密切，就是跟神更加密切。好，好。另外呢，耶稣不只是诚实见证，他也是首先复活，他也是首先复活。刚才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好，耶稣也是首先复活的。好，有些人可能会问，诶，耶稣不是首先，不是第一个复活的啊？在耶稣之前，不是有其他人死后复活吗？记得那个雅鲁的女儿吗？那个雅鲁的女儿啊，她不是复活了吗？还有那个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啊，也是耶稣让他复活啊。这为什么约翰会说耶稣是首先复活的呢？问题就是，那其他死后复活的人是雅鲁的女儿啊，拉撒路啊，比耶稣之前还复活的啦，他们最终还是死了。最终还是死了。耶稣是唯一一位复活之后从未再死过的，所以他就是首先复活，他就是第一位复活后不再死的，他永远战胜死亡。好，另外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耶稣是首先复活，那不代表说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人复活吗？对吗？首先吗？要不然他就是应该叫唯一嘛，对吗？如果是首先，意思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人会复活吗？请问其他的人是谁？
信他。
对了，你们都应该知道信他的人，因为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将来会有一天呢，耶稣还会再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全部，那些信徒全部就会永远复活。复活之后还会再死吗？不会了。所以呢，耶稣是第一位，我们接着还会跟他一样一起复活。另外呢，耶稣也是君王元首。君王元首什么意思？他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王的头。所有的王的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世界上所有的王啊，所有的总统啊，所有的国王啊，这个所有的国家的统治者啊，全部呢都是凭着上帝，凭着神呢，他们才能坐到那个位置的。好，对，是有人把他们放在那边，有人把他投票，把他作为总统啊等等。可是呢，我们都要知道，这些做王的呢，都是这个通过上帝的旨意，才做到这个王的职位的。出埃及记第九章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耶和华是在跟谁讲话？他是在跟埃及的法老讲话。他在跟埃及的法老说，你为什么会做法老，你为什么会做王呢？就是我帮你，我将你放在那边的。好，我将你放在那边为什么呢？是要你展现我的大能。什么时候展现大能呢？就是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把他的人，把以色列全部从埃及里救出，展现了他的大能，要让世界各地呢知道他的这个神的荣耀。所以呢，王呢，这些都是上帝经过上帝的旨意的。但以理书啊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说到，耶和华神他废王立王，废王立王。所以哪一个总统上位下位，哪一位王上位下位，都是神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也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都是神所命的。好，无论是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都是经过神所命的。因为神呢，才是真正的国王制造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就是那君王的元首， 好，君王所有的王的头，何况呢耶稣呢最终会统治这世界所有的王国。当耶稣回到这世上的时候呢，他将统治所有的王国，好，所以他就是君王元首。好，那么约翰呢不只是提到耶稣的身份，也提到耶稣的成功，耶稣的成功。第五章啊，对不起，第五节，约翰就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神父神的祭司。耶稣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多深呢？他爱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十字架便知道了，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耶稣呢也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血为我们而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就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耶稣用自己的血得蒙救赎，过犯的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好，还有呢，耶稣也将把我们升高，把我们升高。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那些得救的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这个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耶稣呢，他不只是救了我们，将来呢他也要把我们升高，要把我们提升到一个高的职位。好，因为耶稣的身份和成就呢，这个约翰呢就在第六节宣布，但愿荣耀全能归给耶稣，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么在约翰的问候呢，他就提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成就，另外呢他也提到耶稣的完成，他所将完成的，因为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哦。耶稣虽然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升天了，可是他的工作还没有完哦。第七节告诉我们，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主要呢这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有一天他会再来，他会再来，他会怎么样的来呢？看啊，他驾云降临，驾云降临，就是他会趁着云呢会把耶稣给接下来。你们记得耶稣是怎么升天的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就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怎么样的取上身呢？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好，耶稣就是趁着云上天的。当时呢，正当使徒还是一直在看着耶稣的时候呢，这离开这个有一位天使就跟使徒们讲，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呢，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升上天呢，趁着云呢，他就会怎么样回来，也是趁着云，所以呢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返。另外呢，耶稣将受到人的关注。耶稣来到第一次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来。好，他就在那个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当耶稣再次再来的时候呢，整个世界都会看着他，整个世界都会看着他，看得到他的降临。在耶稣回返地球的那个时候呢，人人呢都看得到，亲眼的看得到，亲眼目睹呢这重大事件的发生。当耶稣再次来的时候呢，不像那第一次充满喜乐，充满祝福，充满盼望， 很多人记得吗？那些牧人啊，都很盼望耶稣的到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不一样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将是一个可怕、惊慌失措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看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会知道，糟了，糟糕了，我应该早信了，现在太迟了。因为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呢，是下判断的时候，是执行处罚的时候。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惊慌失措、可怕的时候。好，约翰呢，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已经看到约翰在启示录里的问候。约翰在启示录里的问候呢，就到此结束了。他呢，他问给了自己的问候，也给从父神那里的问候，也给从七灵那里的问候，还有再加上这个从耶稣那里的问候。最后呢，第八节，耶稣就亲口说了，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哥啊，
俄美哥
哥。阿拉法和俄美哥是什么？阿拉法和俄美哥呢，乃是希腊字母首尾二字，就是英文就是 A， 最后一个是什么
？Z。
Z 啊，好。可是这个希腊文呢，不是 A 跟 Z， 是我们英文叫 Alpha， 还有 Omega。
Omega。
好 ，Alpha 就是阿拉法 ，Omega 就是俄美哥，好。意思就是说，神说我是头跟尾，我是首跟尾，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也刚我说过了啦，神就是以前、现在、以后永远不变的神。所以耶稣在这里呢的这个问候的最后呢，也自己介绍了，自己再介绍了，说我就是永远永远的神。所以记得呢，启示录是要揭示耶稣基督。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看到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将会更加认识耶稣，因为这启示录就是揭示耶稣的，他的荣耀，他的雄伟。好，他就是阿拉法，他就是俄美哥，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全能者。所以要认识耶稣，才能更加认识神。所以这对启示录的研读呢是非常重要。可是现在呢，问题就是，倘若耶稣今天回来，下午回来，你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了吗？我刚刚已经讲了，耶稣回来呢，就是要来就是这个做判断的日子，哦，所以在那发生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准备。要怎么做好准备呢？就是要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就会已经做好准备了。当他来的时候，是来接你，而不是来判决你。好，我们来。